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期2024年4月12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类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克林维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Voice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30。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外交部称印度尼西亚无意与以色列建交，非常枪击事件中没有印尼人遇难。社会事务部长受到灾害管理全球论坛的赞赏。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强调了有关印度尼西亚将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使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拉鲁穆哈默德·伊克巴尔在94万字的声明中强调，目前没有计划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目前的情况。他强调，印度尼西亚将忠实保持一致，并站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最前线。关于印度尼西亚加入经合组织的问题，穆哈默德·伊克巴尔表示，这一过程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印度尼西亚加入经合组织的路线图计划于5月通过，印度尼西亚要做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伊克巴尔还表示，每个国家完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成员资格流程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这一切都取决于该国的准备情况。伊克巴尔说，一些国家的入会过程需要3到5年的时间。他承认他无法确定印度尼西亚何时会被接受为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前有消息称，印度尼西亚已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换取加入经合组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表示，周三美国非常枪 即使建中没有印度尼西亚公民遇难，印度尼西亚驻纽约总领事馆在周四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他已经与非城市地方当局和印度尼西亚实际进行协调。枪击事件发生在下午，当时公园里约有1000人正在庆祝开斋节。枪击事件发生在开斋节祈祷活动附近。费城警方表示，两伙人之间交火，共发出约30声枪响。根据报道，3人受伤，无人被捕。据印度尼西亚驻纽约总领事馆自报数据，目前大约有5000名印度尼西亚公民住在费城，大多数印度尼西亚公民居住在费城南部，而事件发生在费城西部。2000多名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尼西亚人周三来到伦敦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 Wisma Nusantara 参加举办的回礼开斋节祈祷和清真双亲友谊。印度尼西亚驻英国爱尔兰和国际海事组织大使 Desra Percaya 在其声明中表示，公众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举办的开斋节庆祝的热情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周四在收到的他的新闻稿 Desra 称，许多来自伦敦以外的印度尼西亚人愿意花7小时一起庆祝开斋节。印度尼西亚人还享受典型的开斋节美食，如 opor ayam 火鸡、鸡肉咖喱、lontong sayur 火鸡、蔬菜粽子、甘蔗、辣椒酱和市场的小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协调处理香港红枫大厦火灾的受害者。根据安大拉州司收到的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书面声明中，红枫大楼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三7点左右。香港医院管理局消息称，火灾造成了5人死亡、40人受伤。香港警方尚未正式公布死者的身份。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综合保护代表专职小组表示，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以并将继续与当地当局及相关方协调处理此案。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呼吁印度尼西亚公民，特别是在香港需要紧急援助的印度尼西亚公民，与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联系。印度尼西亚社会部长 Tri Risma Hari Ini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础实施论坛上获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治理主任 Elsa Bilchowski 对印度尼西亚应对灾害经验的赞赏。周四，雅加达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Risma Hari Ini 在论坛第二天担任开幕发言人后获得了这一赞赏。 Elsa 表示，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得出了很多教训，他认为这些教训非常详细，能够克服作为群岛国家复杂的灾害问题。他还表示，经合组织国家必须互相学习，印度尼西亚就是其中之一的备受关注的一件事，是社会事务部努力提供有创伤的理解方案，其中涉及多方合作，从大学实际领袖、传统领袖到宗教领袖。 除此之外，还对蔡英文的经济扶权表示赞赏，使38个家庭摆脱了贫困。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今年和第一部报道，女击中运动员 Nurul Akmal 是第十位获得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的印度尼西亚运动员。安达拉通信是报道，今年和第一部官方 Instagram 账户 @kemenpora 称 Nurul Akmal 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加81公斤级配额重新分配的资格。之前印度尼西亚奥运会表示，九名印度尼西亚运动员已获得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印度尼西亚奥运会主席 Raja Sabta Oktohari 称，获得参加巴黎奥运会资格的运动人员仍有很大机会再次增加，因为一些项目仍在进行资格赛。直到2024年6月，印度尼西亚奥运会将为巴黎奥运会设定的奖牌目标，是在所有项目都经过资格赛之后的进行的。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 拜登批评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态度。美国总统佐拜登批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处理加沙冲突的做法，称这是一个错误。他还对以色列处理冲突的方式提出了进一步的批评。他表示，以色列应该呼吁停止战斗，以偏离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拜登的声明是以色列亲密盟友的美国发出最严厉的批评之一。上周，拜登在与内塔尼亚胡的电话中以外交方式称，加沙的整体人道主义趋势不可接受。他还要求以色列采取具体步骤，解决平民损失的问题，并确保所有人道主义援助人员的安全。拜登随后提醒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未能立即采取行动保护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和平民，他将重新评估美国对加沙的政策。拜登发出提醒之前，以色列发动空袭，造成世界中央厨房援助组织的七名工作人员死亡。迄今为止，国际上的所有批评和压力，以色列都没有理睬。然而，当他来自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时，情报却并非如此。正据是在一桌拜登通电话后不久，内塔尼亚胡采取了几个步骤，试图至少回答拜登的一些要求。他匆忙召开内阁会议，批准开动三条通往加沙的援助路线。美国除了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以外，还减少了对以色列的外交支持。即上个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停火决议中投一全票，从而使该决议获得通过。美国政府的这种严厉批评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以鼓励以色列改变对待加沙冲突的做法。美国应该朝这个方向采取更认真的步骤。一种方法是美国减少给以色列出售武器，或者实施加更严格的条件。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采取措施限制军事援助。如果美国敢采取这一严肃的步骤，以色列立即改变对加沙冲突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历史上的今天，从1945年4月10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索夫去世的时间开始。历史上的今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索夫是美国总统，任期为1933年至1945年。罗斯福在帮助美国摆脱1930年年代做出的萧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领导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及其盟国成功击败了德国和日本。1945年4月10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在美国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去世。他去世的享年63岁。 转到1961年4月12日， Yuri Gagarin 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 Yuri Gagarin 通过东方一号太空任务，成为第一个人飞入太空108分钟的人类。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荣誉奖项，包括苏联英雄的奖章。Yuri Gagarin 后来成为莫斯科郊外宇航员培训中心的培训辅助人。该中心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自1962年起，俄罗斯和几个前苏联国家将4月12日定为航天日。2011年，联合国将4月12日定为国际载人航天日。我们以2014年4月12日智利瓦尔泼柴叙事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事件来结束历史上的今天。2014年4月12日，智利瓦尔泼柴叙事一座小山发生火灾，火灾于当地时间下午在 El Mole 垃圾场附近的 Camino La Polvora 地区开始，火势迅速蔓延，导致人口剿灭，地区房屋被烧毁，电力多次被切断。这次事件造成至少15人死亡，而且500座建筑物被毁。此外，这场大火还烧毁了大约850公顷的制被，两天后才完全扑灭。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Hello， 印尼之声的小伙伴们，前不久我刚到印尼访问了印尼之声，那么也是在斋月的前几日，那么很快呢，我们就会迎来开斋节。在这里呢，我也祝愿印尼之声的所有的小伙伴以及印尼的所有的民众开斋节快乐，希望印尼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希望中印两国人民可以有更多的交往和友谊，祝福两国人民开斋节快乐。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维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三三二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130。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故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故，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故。本期印度尼西亚故的主题是工业部长发挥2024年第六号十度建立一个国家电子工业。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发布了关于电子产品机构技术考虑征税的工业法规部长2024年第六号。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使其更具竞争力。4月9日周二，被安达拉原因的信息工业部电子和远程信息处理工业主任 Priyadi Arinugroho 解释说，这项规定是为投资者创造行业决定性的真正努力，特别是在国内生产电子产品的背景下。阿里解释说，这是根据中东对2023年仍处于如差状态的电子产品贸易收支状况的指示而采取的措施。根据提案和国内行业能力的考虑，工业法规部长2024年第六号规定了139个电子关税哨所，这78个税包括空调、电视、洗衣机、冰箱、光纤、电流等等，和电脑和其他集中使用进口批准书和质量原报告的电子产品，同时其他61个税制职业只适用于原传式报告。阿里说，他的部门很了解电子产品进口贸易制度是新事物，从未实施过，因此希望国内生产商能够抓住对电子产品的需求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加产生，使该行业的产品类型多样化，同时电子制造服务或者原始设备制造商可以完成与尚未拥有国内生产线的国家产品派所有之合作的机会。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西加里曼丹昆甸的烹饪及椰奶种子。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椰奶种子。如果没有格杜巴一种种子，该斋节或该斋节的庆祝活动就不完整。事实上，这道菜是一道典型的东南亚菜肴，有大米的层。为了制作它，首先将大米包裹沾有编织的年轻椰子叶的层的包装之中，然后再煮制熟。格杜巴广泛分布于印尼各个地区，有不同类型的格杜巴，例如昆甸的格杜巴拉玛。如果说格杜巴一般以大米为主要原料，那么格杜巴拉玛实际上是用糯米。烹饪方法略有不同，制作格杜巴拉玛的过程中仅是糯米并将其放入编织的椰子叶中开始。放入的糯米一定要饱满，这当然不同于通常只有饱满的米饭，因为米饭会膨胀，而糯米是不会。然后将格杜巴放入加了煮过盐的椰奶中煮沸，等椰奶干了之后，就可以把格杜巴煮出来准备上桌了。格杜巴拉玛或椰奶种子通常以几大典型的该斋节配菜一起食用，例如牛肉仁酿、鸡肉奥巴尔、土豆辣椒酱或菠萝辣椒酱。除了该斋节期间与家人一起在家里之外，昆甸人通常也会把格杜巴拉玛和其他典型的该斋配菜作为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听众朋友，本台祝你们开斋节快乐，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嗨，印尼之声全球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 Kevin， 在中国的上海问候大家。开斋节又来了，这是盛大的节日，在这里呢，我要代表我和中国的听友们祝大家，祝全球的穆斯林朋友们开斋节快乐，爱的穆巴拉克，谢谢。
Kehadiran ilahi, kita berkumpul semua bersama sanak keluarga. keluarga, tak lupa kawan semua, jumpa di hari bahagia.
Selamat Hari Lebaran, Bina Aini Bapa Izin.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次通过短播深圳卢建赫和 foreignnews.in/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五眼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五眼流逝的话题是关于大度是使力障碍儿童更容易独立进食。进行这项活动对于视力障碍儿童来说非常重要，在饮食方面，有特殊需要的儿童通常很难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识别食物类型并管理它们。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像 Dugdus 这样的创新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为残疾儿童提供更轻松的独立进食所需的帮助。听众朋友，这种人造残疾创新是由石水大学创意产业学院产品管理设计研究项目的学生 Alicia Cecilia Chandrana 发明的。他就希望让盲童在饮食方面更容易变得独立。一套大度产品由盘子、勺子和杂志组成。独特的是，这款餐具配备了盲文字母，可作为残疾和食物类型的标志。艾丽西亚表示，这项创新的创造是由于印度尼西亚视力障碍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度是由坚固耐用的柔木制成，大度是板子直径20厘米，高5厘米，勺子和杂志长12厘米，厚2厘米。板子外面有盲文字母来指示食物的类型，如配菜、蔬菜、米饭和水果。因此用户无需直接触摸这个找到食物在哪里。勺子和叉子手柄上还刻有盲文字母，以指示残疾的名称，以免混淆。除此之外，该产品还符合食品级标准，因此对食品来说是安全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五眼流逝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Hari ini lebaran. bangga takbir lebaran, siang malam penuh ikhlas, pasrah diri pada Ilahi.
Semoga diampuni semua dosa kita di hari lebaran.
Pasrah diri pada Ilahi.
Semoga diampuni semua dosa kita di hari lebaran.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三三二千赫和本台的网站。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三三二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62 821 2381 2130。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英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一首来自西苏曼带来的歌曲，是 Bareh Solo。 Bareh Solo 歌曲由 Nuskan Sarif 1960年年代创作的，这首歌讲述了西苏曼带来生索洛克地区以生产特种稻米而闻名的故事。 Bareh Solo 歌曲还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人真的会喜欢并沉迷于索洛米饭，尤其是以三巴拉都是用辣椒酱粉和点心米囊香料烹饪吃的加工越南。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 Bareh Solo， Ria Amelia 演唱的。这是也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indonesia。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130。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